高兴我们再一次请到郭明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正道，我们把时间交给郭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上面有投影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要请同工先帮个忙，这里面好像没有电池，所以他不动了。谢谢。好，上个礼拜四晚上，我刚从这个礼拜四晚上就是前几天，我刚从台湾回来，我到台湾探望我的父亲。因为他从去年的九月份突然间心肌梗塞，那么我们就很担心他的身体，所以一有机会我们就回去看他。在台湾这一个月非常的热，差不多有一整个礼拜平均大概37-38度，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回到圣何塞觉得好凉快。那么这次回台湾呢，还发生另外一件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很多的报道里面，我看到最多的是自杀的消息。我刚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6月25日，那天是端午节，就马上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一对夫妻为了钱吵架，然后他们是住在台南，带着两个孩子，夫妻两个吵架以后就一起跳运河死了。然后那两个孩子呢，一男一女就撒在那边，后来好不容易他们从惊吓中醒过来，赶快叫人家打电话要救爸爸妈妈，结果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气息了。我想这对这两个孩子来讲，这一生是难以磨灭的一种阴影。其实每一次看到这种自杀的消息，或者是突然间因为冲动他们做了一些非常遗憾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是很伤感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这世界上第一名自杀率最高的是韩国，我一直以为是日本。日本有个地方叫箱根，很多人喜欢跑去那里自杀，听说那里风景很漂亮，而且自杀成功率很高很高，跳下去就没有救。可是没想到大陆排名第10。你说台湾呢，我不晓得，我一直找不到台湾，可能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台湾的 data。 可是我去查考台湾的这个自杀率，这几年其实在飙升当中。我们很希望说国家的经济好一点，或者是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的好一点，可是没有想到是自杀率在飙升。为什么要自杀？生命不是很宝贵吗？为什么那么绝望？有的人其实很认命啊，逆来顺受；有的人呢，忍无可忍，然后一气之下呢，就做出让人非常遗憾的一个结果。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冲动呢？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说，那你为什么让人家那么冲动了？有的人是造成别人的冲动。如果每一天不断的去忍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不了，到完全的放弃。其实一个人会自杀，不一定说他都是罹患那一种忧郁症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是承受一种压力，承受一种不断的一种长期的一种不满的累积，然后忽然间发生一件小事情，他就成了压倒骆驼 最后一根稻草，然后就做出一个让人终身遗憾的事情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很多，好像我们周围就有一些人是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或者是说我们自己都是在这样的问题里面。通常我们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能是属于一种边缘的情况，或者说是一种信心偏离的状态。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实在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导正我们这样子的偏差。这样的偏离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但是它事实是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这样说，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表示这条路不容易，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要非常坚定的，非常有毅力的来奔跑，然后要调整自己的方向，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条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是走在一条准确的路上，我们是确定自己是经过调整，不会走偏，也不会因为哪一天冲动就做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这段经文来学习怎么样坚毅的来奔跑这条天路。十二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其实我们都晓得人的一生很多的困难，有一句话叫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十，或9.9好了，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如意的，但是神的儿女是幸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 model 可以看，神的话可以引导我们，我们有好的原则可以来遵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好的 model， 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怎么样仰望神、信靠神，然后我们就得着鼓励，我们也能够照这样子来生活。在这里说到许多的见证人，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其实我们看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也有很多的缺点，他们很多可能比我们还要不像样，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我们想说，哎呦，这样子也可以哦。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是很怜悯我们的。你看那个参孙，他的名字也在上面，我对欧牧师没有什么意见哈，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参孙啊，他一生这样子的生活，到最后那一点点的信心，神都收取。弟兄姐妹，神何等盼望我们把眼目转向他。这些人都已经过去了，希伯来书11章的这些人，他们是美好的见证人，他们都已经过去了，他们跑完他们人生的道路，现在呢？现在换我们了，但是我们并不孤单，除了我们可以看见过去的这些前辈，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这样来奔跑人生的道路，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我们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互相的鼓励，彼此的扶持，来奔跑这条人生的道路。我常常觉得弟兄姐妹是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资产。在很多的运动里面，我最不喜欢的运动是长跑。什么叫长跑？就是跑很长的那一种跑步。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因为我是海军啊，那海军呢总有靠岸的时候，或者没有跑任务的时候，又加上没有下雨呢，就要到岸上去找点名，找点名完接着就要怎么样，就要跑步，维持身体的健康。跑步的时候不止在营区里面跑，有时候会跑到外面去，跑到外面去好不好？有烧饼，有油条，对不对？要是看得到吃不到，你只能经过。这样跑着跑着，跑好久啊。我们船上的副舰长，他特别喜欢跑步， 他每一次没他的事，他就跑出来说，我今天带大家跑步。而且呢，他一跑就跑个不停，他很爱跑，他也很能跑。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说，哇，今天不晓得要跑到几点才跑回来，好辛苦。那弟兄姐妹知道，我这个身材比较壮硕一点，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我怕长跑你知道吗？因为刚开始跑的时候我们的负担重一点，所以很快就眼冒金星，超过十分钟我就不行了，然后就跟那个哈巴狗一样，好像快要断气了，很可怜你知道吗？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可怜。跑步千万不要脱队，一脱队你就跑不回去了。还好我的单位里面有一些好朋友好兄弟，他们说小郭来跟着我，他们就陪我跑，跟我呼吸。他说你不能够这样，这样会死的哈。他说你要吸两下吐一下，很有意思啊，吸两下氧气多一点嘛，然后再吐一口气，慢慢的就平稳下来了，慢慢的就跑完了。慢慢的我也比较不害怕早上跑步，可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喜欢跑步。我喜欢100公尺还可以啊，200公尺勉强，因为我们有一点爆发力，还跑得蛮快的。可是超过200，对不起，再联络，真是没办法。你久了没有跑，很辛苦。但是我会常常记得，我会常常记得那些陪着我跑步的好朋友，他们就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呼吸，陪着我跑步。你知道有好朋友真的很好。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好朋友？能不能够互相鼓励，特别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彼此扶持彼此鼓励，特别是跑不下去的时候，有的人可以扶着你帮着你，这是人生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我们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小。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7:13-14，请。路是小，也多，引到永生。这条路不容易，可是你知道吗？这条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小路，这个门说是窄门。可是这是指的什么事情呢？你说信耶稣是这样子吗？信耶稣是宽门，因为你信就得着，所以这个窄门是有讲究的。这个窄门指的是马太福音7:21，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一起读这一句话，唯独遵行我天父才能进去。所以信主以后，我们奔跑这条天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顺畅的，特别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很多的挑战会来，很多的困难会来。但是感谢神，我们有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扶持。我在说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当我讲到这里，如果你看到左右有什么人曾经在你最灰心最挫折的时候曾经鼓励过你，待会儿散会吃饭的时候坐在他旁边跟他谢谢一下啊。如果他不在这里，回去记得给他打个电话，写个 email， 写个卡片，得到人家的鼓励总是要有一点回应。今天是一个提醒，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你也要注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说不定有特别的事情会发生，说不定过去鼓励过你的人现在可能很失意，过去曾经扶持过你的人现在可能正需要别人帮助。所以当你跟他说谢谢你，你过去帮助了我，说不定你就鼓励了他，说不定你就扶持了他。谢谢主，在难处当中我们不孤单，我们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奔跑这条天路。接着我们来看什么是 坚毅的奔跑所代表的意义呢？在十二章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里提到仰望，仰望主使得我们在困境当中可以得着盼望，仰望主让我们可以坚定的来奔跑。为什么要仰望主？因为我们自己太有限了。为什么要仰望主不仰望人呢？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你靠他，他跑得比你还快。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信任我们的弟兄姐妹，可是很多时候回到最终极的那一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需要时刻的来仰望我们的主。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学过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不是一条义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唱这首诗歌，如果你会唱，大概就是跟我同样一个时代的人。我们来唱唱看，我看有多少人跟我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不是一条一路，我们奔天堂旅途，路上顺畅荆棘漫漫是。不是一条一路，但有主与我同行，因他我们有平安喜乐。不是一条一路，不是一条一路，但耶稣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带负我身上的重担。哎，不错哎，我那个时代的人还不少啊，还有分部可以唱啊，挺水平挺高的啊。你看他第二节怎么说？他说不是一条一路，试探烦恼常常遇见，人生的旅途是迷茫危险，但是有耶稣的膀臂扶持，他牵我走平安的大道，崎岖不平的路只有主能够为我们修平。所以虽然不是一条一路，但是有我们的主与我同行，他光照我的旅途，背负我的重担。所以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愿意仰望他来奔跑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仰望他继续的勇敢的奔跑下去，因为他使我们得到力量，他使我们得到盼望。这是神很大的恩典。但是在困难当中，有时候真的会忘记，在困难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看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东西，特别是神的话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什么是可以让我们继续坚毅的奔跑下去的一些原因呢？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句话，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基督为了摆在他面前的喜乐，然后他就可以轻看羞辱，他就可以上十字架。那到底什么是摆在主耶稣面前的喜乐呢？我想很久，这个喜乐是他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吗？这个喜乐是他因为上十字架他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特别的祝福吗？其实他都有了，他是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当我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喜乐跟他自己得什么东西没有关系，这个喜乐是跟神的喜悦有关系。也就是说，他的喜乐是因着神很喜悦他，是因着他所做的是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得着真正的满足，他因为这样子 而喜乐。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记不记得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那天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来到了撒玛利亚的叙加城。然后在撒玛利亚的叙加城有一口井，叫做雅各井。耶稣走路困乏，在那里他休息了。然后门徒进城去买食物。耶稣在那里遇见了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他谈到，谈完了，门徒也回来了。门徒看到他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谈到，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师，你怎么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边讲话？当然，他们就摆下他们的疑惑，然后东西还是得拿出来，因为吃饭的时间到了。说夫子，请吃，拉比，请吃。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吃饱了。主耶稣说，我已经饱足了。原来遵行他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去做福音宣扬的工作，使得他得到饱足。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请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最后这一句一起读，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举起来，众人就知道他是那位救世主，就是那位基督。他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父神的心意，然后他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这个是摆在他面前的喜乐。那么什么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喜乐的事呢？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效法他，我们要像他一样，就是我们要选择让神很喜悦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是让神很喜欢的。在我去台湾之前的一个礼拜，因为我的大儿子他的工作突然从下午要改到早上，那早上你知道我们家从85 Boston Hill 上来，要往 Cupertino 开，寸步难行。这个做爸爸的比他还担心，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说：“来，儿子，爸爸陪你，两个人可以怎么样？卡普连啊，我们就一起出门，就很快的到了他工作的地方。那他去上班去了，那我呢？”我就只好去 Starbucks， 我去那边等师母来接我，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事要办，可是要等到车子少一点，不然塞车真的很可怕。然后做牧师在 Starbucks 喝咖啡还能做什么呢？读圣经了，谢谢你们啊，给我规定功课。对，我读圣经，我准备讲道啊，因为我去台湾还是有一些服事，就好好准备讲道。然后准备到一个段落呢，其实我有一个习惯，这几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会对主说：“主啊，我这样讲你的话，把你的话这样传讲，你高不高兴？我这样讲有没有讲对？这个习惯好不好？”这其实是帮助我能够更专注在讨神的喜悦这件事情。牧师不是随便讲，爱讲什么讲什么，我总是要把神的话讲对，总是要把神的话向神的儿女来解明。圣经有时候是有些不容易理解的，我们怎么样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我好喜欢做一做事情以后就会问他说：“主啊，你喜不喜欢我这样做？”那请问答案是什么？有时候 没有感觉。有时候你会感觉神真的很喜欢你这样传讲他的话语，神对你所做的事情他很喜欢你这样做。哦，我好喜欢这个感觉，我要抓住这个感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你觉得神很喜欢你这样做？抓住那个感觉，那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那个是可以使得我们纵使环境很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勇敢地奔跑下去。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很有把握说我这样做真的是神很喜悦的？要抓住那件事情，那个可以使得我们不管环境有多么的困难，我们仍然可以坚毅地奔跑下去。什么是使得我们可以继续坚毅奔跑的原因呢？在希伯来书12章第2节说，他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后面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一起读，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怎么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有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2章6到9节，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很清楚是吗？他怎么样坐在父宝座的右边？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上了十字架。可是他坐宝座关我什么事？他坐在宝座的右边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起读启示录3章20节21节，请。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他坐在宝座上，但是如果我得了胜，我也可以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这一件事情是神极大的应许，这件事情也是基督徒一生奔跑这条道路我们最盼望的一个结果。弟兄姐妹，这里提到得胜，得胜表示在奔跑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成功了。你希望自己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如果有的人他跑不下去了，那肯定是失败的。像我当初跑得死去活来，喘到最后人家都跑回去吃早餐了，我还在那里走路，这个没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奔跑到了最后我们得胜了，神要赐给我们这极大的应许。其实我每一次读这段经文，我就想到我的老院长林道亮院长。26年前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院长，他每一天唠唠叨叨就说，你们要做得胜者，要做神国度里面的人才，有人才就有庸才，有得胜者就有失败者。3年前他老人家100岁被主接回天家去了。那一天我和郭师母，我们从圣何塞开车下去洛杉矶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我那天好长，因为每个人都要上去讲讲话。可是到了最后，我很难忘记那一幕。最后是什么呢？是一个很大的诗班，他们唱 Hallelujah Chorus， Hallelujah 大合唱。一唱，所有的人都要起立。不是每一个诗班都能唱这样子曲子。可是那一天让我们感受到说，不止我们这些人欢送他回天家，我们也相信天上也在欢迎他回到天家去。他教导我们 做得胜者，他自己一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范。所以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我又做林院长的学生，我不敢忘记这个呼召，我一直不敢忘记。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要做一个得胜者，但是要得胜什么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重要的事情，我盼望弟兄姐妹这几件事也可以在你心中留下印象。得胜者的意思是要得胜这种困难环境的压迫，有些环境的压迫有时候我们喘不过气来，可是那个要得胜，当然不是靠自己，我们要转眼仰望我们的主，我们要得胜那个环境的一个压迫，我们要得胜那个肉体私欲的缠绕。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情欲在作祟，我们任凭它，我们就失败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靠着主来坚持到底，我们可以得胜。第三个是得胜罪恶过犯的捆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有一些缠绕你多年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放在口袋里面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的，当然别人也不会知道的。可是那个会影响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影响我们奔跑这条天路。第四个，我们要得胜恶者撒旦一切的权势，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得胜的。所以请注意，我不是在跟你谈你要怎么样功成名就，你要怎么样做一个伟大的人，没有，而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要面对这四方面的得胜。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目标使得我们可以奔跑下去，这个目标帮助我们可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弟兄姐妹，记得两件事情帮助我们有一个动力，就算再困难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奔跑下去。第一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就是我愿意遵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他喜欢的事我就去做。另外一个，我立定心志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真正的得胜者，我要得胜困难环境的压迫，我要得胜肉体私欲的缠绕，我要得胜这些罪恶过犯的捆绑，我更要得胜那恶者撒旦一切的伎俩和他罪恶的权势。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坚毅的来奔跑？有两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可以来回应的。在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么多许多的见证人，他们虽然不完全，但是他们信心的眼睛是仰望神的。然后我们看了他们以后，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因为那个缠累我们的罪，那个重担会拉着我们，让我们跑不快，会拉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跑下去。弟兄姐妹，我在说，有没有什么是影响你奔跑这条属天道路的那个重担？有没有什么是那个罪使得你没有办法坚持的跑下去？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一个年轻的弟兄，他突然间跑去跟他的父母亲认罪，很有意思，他得到圣灵的光照，他去跟他的父母亲认罪。认什么罪呢？他说他小的时候常常骗爸爸妈妈。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有没有骗过你？你知不知道他们骗你？哪不知道，其实都知道，可是这个孩子来认罪，他跟他爸爸妈妈讲说，对不起，我以前偷你的钱。他说对不起，我常常上色情的网站。 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信主之后很追求，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然后他说，他告诉我说，那过去小时候所做的事就一幕一幕的在他面前就这样过了，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他没有办法不去面对。那个是缠绕他的罪。弟兄姐妹，我们若祈求圣灵光照我们，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一幕一幕就这样过去，从小到大很多事情你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对付的。谢谢主，他选择了最好的方法，他向他的父母亲认罪，他脱去缠绕他的罪，脱去那个重担。我看到他好开心，因为他跟他的父母亲认罪以后，他爸妈没有打他一顿啊，也没有骂他，他父母亲反而很开心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他的生命成长了，他面对那个容易缠累他的重担和罪，他卸下来了，所以他可以好好的奔跑他人生的道路。在以前的时代，环境比较不好，我们见面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吃饱了没？基督徒不要管有没有吃饱，其实现在我们都吃太饱了。今天我讲，如果我们要好好的奔跑这条天路啊，我们来学另外一句话。什么话呢？今天你认罪了没？听起来很好笑。我给你们做个见证。我教导我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执事，他回去以后他就跟他太太讲说，你从今天开始就告诉我，每天提醒我你认罪了没。哦，这个夫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你们回去试试看啊，如果人能够承认自己是软弱的，需要认罪，他就有成长的机会。那个最可怕就是死不认错的人，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永远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如果你盼望你的婚姻很好，你的家庭关系很好，人际关系很好，常常问自己一句话，今天你认罪了没有？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奔跑这条天路的限制，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好喜欢今天敬拜团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可以翱翔可以飞啊，可是你要注意啊，如果你被罪拉住，你就飞不上去。唱歌的时候感觉自己上去了，可是明明就在下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脱去缠累你的罪。什么是我们面对坚毅的奔跑所应该有的回应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一开始就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仰望在这里有继续不断仰望的意思，所以继续不断仰望就是要我们不间断的不住的来向神祷告。那问题又来了，请问不住的祷告可不可能？总要吃饭吧，吃饭可以祷告，是饭前祷告。有没有人边吃饭边祷告的？一直祷告，祷告到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实际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按照随时随地不断的祷告，其实是有一些困难。所以这应该不是这一段经文所要给我们的一个限制。我想到一节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非常的重要，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好像成为一个限制，好像成为一个压力。如果我没有不住的祷告，就表示我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有一天我得到释放，为什么得到释放呢？那是在海外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参加一个晚礼拜，是曾林芳牧师、曾林芳院长讲道。他那天说，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呢？就是每一次遇到难处，就立刻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叫做不住的祷告。哎，这个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可是还是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习惯打电话给欧牧师，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可以帮一点忙。我们可能习惯找一些能干的人来帮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不住的祷告，就是你第一个反应是转向神，立刻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神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有第一个顺位。我们基督七家有一位弟兄，他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担任主管，他最近告诉我说他学乖了。我说你学乖了什么了？他说我们这个做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很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是从来没有碰过的，连 Google 去找都找不到的。你知道 Google 好像万能一样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答案。然后他说我靠自己的办法跟大家一起去研究，常常弄得焦头烂额，但是他有经验，几次的经验，他只要转眼仰望神，他只要每一次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他就发现容易得多。所以他说他学乖了，他说他只要先仰望主去做，就会出奇的顺利。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第一个仰望主，然后我们就经历他的引导，他的帮助，然后我们就很轻省，我们为什么不仰望他？学乖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都学乖好不好？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转眼来仰望我们的神。当我们真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能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选择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们最好的。我们真的发现环境真的不好，我3年前买房子，我觉得我已经买得很低价了，结果后来呢起来一点点又往下掉，还好我不是靠卖房子过生活，不然的话我压力就很大。但是感谢神，不管环境怎么样不好，我们可以有盼望。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神用哈巴谷书的一段经文来鼓励我，我想也可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芽，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再怎么不好，都没有哈巴谷的年代那么不好。种什么死什么，养什么死什么，哇，这怎么过日子啊？但是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我们要一直记得，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爱我们到底的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既把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赐给我们呢？他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难道不帮助我们吗？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记得，是他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可以奔跑这条天路，是他让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我们祷告。愿我们的心向你来开启，我们不再受环境的影响，不再受环境的限制，更不再受这些困难的压迫，我们再一次定睛在你的身上，举目来仰望你。愿你带领我们，除了你赐给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扶持之外，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你要随时帮助我们，你是那位帮助我们的主。让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时刻与我们同行的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得见那个喜乐的事情，帮助我们看得见这一生立定心志来做一个得胜的人，可以得胜那个环境困难的压迫，可以 胜过肉体私欲的缠绕，可以胜过那些罪恶过犯的捆绑，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撒旦他的罪恶权势。主帮助我们这些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能够奔跑下去，并且能够奔跑的成功，帮助我们卸下那些缠绕我们的罪。主啊，你知道，你知道每位弟兄姐妹他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些破口，一些需要对付需要卸下的，愿你帮助他们，不让今天的聚会成为突然，让我们可以卸下这些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像我们可以全心的仰望耶稣基督，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盼望，是你使我们可以快如母乳的体，是你可以使我们温馨在高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